阿弥陀佛。刚才我提到这个以前写的四句偈啊，结果马上有同学来问我说，可不可以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我们请了那个程师姐去帮忙引印啊。我现在想请我们维诺师姐来帮忙念一下好不好，大家一起念可以吗？好，你来带。
哀哀有情，为情自苦，情何有过，妄执成毒。诸佛菩萨甚眷缘起，乃悯于此，说大自度，六波罗蜜，般若为导，般若圣意，为诸法空，或说断灭，似是而非；或说但空，堕于二圣。欲解空义，当依二谛，依于世俗，上达圣意，真俗相摄，乃弃中道。说虽为二，义则不二。既超四句，宁复细论。于第一义说毕竟空，空亦复空，即诸法如，如如无言，为正相应，为余而全，立世俗地，具了原身，乃知假名，假名亦假，即假是空，真空假空，亦如无别。善习空义，人生大悲，习众生空，生于法缘慈，或习法空，生无缘慈，悲为道本，本立道真。善习空义，能起方便，以无所住，心力无碍，无远六通，一以成就，沿土熟生，因之为用。善习空义，人物实相，法法头头，一遇俱如，恼恼菩提，不出法性，涅槃世皆问，了难无生。空与般若，名亦实同，理之所去，平等亦如，色理归是，当勤五度，五衣相足，佛道圆满，普愿有情共学般若，依善知识，悟真空义，不舍大悲，向下般若，生生不退，称一大乘。
谢谢。我看刚才发现这边有两个错字啊，因为这是后来在佛光山的这个师父帮忙打字的，就是第八个偈语这个第二行烦恼菩提啊，不是恼恼菩提，然后涅槃世间啊，那个应该是间字，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学习大智度论，就是说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体会啊。那诸位也许希望就是说，如果你读了这样一个偈语呢，对你的体会也有点不同角度的理解啊。好，现在请诸位呢回到我们大智度论第五卷的第十四页。刚才我们谈到呢，以四三定法为三解脱门，这个是最关键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学习佛法是为了成就解脱道，那么这个解脱道的实现绝对不可缺少三三昧。那现在诸位需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是不是三三昧全部都要学呢？我想这个问题要分成两层来回答。第一，三三昧是可以次第学习的，比如我先学空三昧，再学无作三昧，再学无相三昧，可以。但是呢，第二一点，三三昧是相通的，三三昧本质是一的，本质上没有差别的。你真正的深入了空三昧、无作三昧、无相三昧已经在里边了。你真正的深入了无作三昧、空三昧、无相三昧已经在其中了。你真正的深入了这个无相三昧的时候，空三昧、无作三昧也在其中了。因此呢，你可以从理论上讲，你可以次第学习，但是在实际的学习当中，你通一个三昧，其他三昧就通了。好，我想这是有关三三昧的这个学习。译名为三三昧，就是说有的时候叫做三解脱门，有的时候叫做三三昧，是三三昧十三昧故。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哦！麻烦给我一张纸。这个十三昧是有含义的，因为我们如果根据这个阿含经的这个讲法呢，那么有三种观。第一种呢叫做假想观。什么叫做假想观呢？我们上次有发了一张这个讲义给大家啊、哦。这个讲义呢是应顺导师呢在《空之探究》这本书里边呢，把阿含经里面有关这个禅定的修持法呢做了一个归纳。因为很多人读阿含经呢，对这几种不同的禅定呢常常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摸不着头绪，比如说有时候讲四禅啦、啊、有时候讲十片处啦、啊、有时候讲八圣处啦、啊、有时候讲八解脱啦、啊、有时候讲九次地定啦、啊、那很多人呢不晓得这个到底怎么定位，到底彼此的关系如何。所以呢这个应顺导师就把这一个几种不同的禅定修持方法呢把它做了一个整理。那么这个整理就让我们看得出来说，最主要的架构其实是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以这个四禅为核心，把这个禅定的修持境界在向上提升，所以呢才会有所谓什么呢，九次地定当中的空无边处定，在向上提升事无边处定，在向上提升无所有处定，在向上提升非有想、非无想处定，然后最后到第九个次第定叫做昧受想定。那么这个是佛教里面讲禅定的一个最主要的架构、最主要的理路，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又有一些辅助性的修行方法，比如说八圣处、八解脱，或者是十遍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什么叫十遍处呢？比如说你在初禅跟二禅的境界里边，或者你还没有到达初禅二禅，一样可以修这个十遍处。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起观想，我这个观想怎么呢，我观一切的一切一时之间化成水，做水观，这是水遍一切，这就是一个遍处。或者我观想所有一切怎么呢都化为火，这就是火遍处，或者叫火一切处。那么这个纯粹是一种假想，也就是所谓的观想，就是靠自己的一种观想的力量。那为什么要做这种观想呢？就是要训练你的心专注，要训练你的心怎么样呢？能做主，要训练你的心怎么呢？就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修这个十一切处修到成功的时候呢，你坐在水上，你观想这是木头，它就，你坐在水上就不沉了，它就是好像变成木头一样的。
你明明是前面是一块石头啊，一座山呢、啊，你观想它化，观想它变成风，你就可以穿过这一座山了。所以正是透过一种禅定的训练，因为禅定本身其实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心灵，训练这个心自己能做主。所以你透过越是深入禅定的这个训练呢，你越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心呢，它的主宰力是非常大的。但是这个呢叫假想观，因为这是透过你的一种假想观想的力量所实现的。还有一种叫圣意观，就是对佛法的一种义理的一种深入的了解。透过这种深入的了解，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观诸法无我，我们不断修缘起观，然后慢慢啊、产生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就是一种圣意观了。那么另外一种什么呢，叫做真实观，就是契入诸法实相，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呢、啊。这时候你契入了这个诸法实相之后呢，你看一切法有你自己的境界，跟凡夫的这个境界所看到的不同。诸位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不管是法华经啊、华严经啊、维摩诘经啊，你都会看到一个讯息。譬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对话，佛在讲经之前呢，突然这个用这个脚趾头呢在地上一踩，顿时这个大地呢变成这种黄金琉璃的世界。然后舍利弗尊者呢就很惊讶说，诶，世尊啊，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个娑婆世界是这么庄严的，这样的这个七宝琉璃所合成的，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三河大地为什么都是这个丘陵坎坷，这样的这个污秽不堪的。因为有人怀疑啊，佛的净土都是七宝琉璃，都是一个庄严的世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所成就的这个成佛的这个世界，哦，这么龌龊啊，这么肮脏啊，这么不庄严啊，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成佛的佛德尚未圆满？有人就起这个怀疑了。因为佛的果报如果是圆满的，他佛的功德如果是圆满的，那他成就的净土也应该是圆满的。这个时候佛才解释说，不是我的佛德尚未圆满，而是我要度的众生习气下劣啊，就是习气不好啊，所以怎么呢，所以我才隐藏这个七宝琉璃的这个世界呢，而现出来这个丘陵坎坷的环境。那这个说明了什么道理呢？这个说明了凡夫所见到的境界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只有你到了佛的这种这个甚深的三昧境界，你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所以这一个三三昧叫做十三昧，因为什么呢，它是真实的境界，它不是靠假想的。比如说在这种这个禅修的方法里面，比如说修白骨观、修九想、修十想，比如说有时候呢我们修不净观的时候呢，要去观想说，哦，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呢，他这个血液循环啊，然后新陈代谢啦、啊、然后身体很脏啦、啊、或者人死掉以后呢，这个火烧了以后的那种骨灰的样子啦、啊、或者是人死掉以后那种身体膨胀啦、啊、或者是发烂啦、啊、或者虫子在爬啦、啊、那么这种观想呢都不是真实观，这个都是一种假想观。但是三三昧不一样，三三昧是真实观，就它是一个真实三昧，它不是靠你的假想或者观想而来的，它也不只是在给你一种想象，一种还是从义理上面去起的一种观，不是的，它是真实观，真正的一种境界。所以我们要学佛修行的话呢，要特别特别重视这个三三昧的这个修持。 那比如像我们中国的禅宗讲这个顿悟法门的，我上次也跟各位分析过，就比较倾向于三三昧里面的无相三昧，就是这个无相三昧显然是跟中国的这个禅宗啊，特别是相应的。诸位许说，那净土宗跟哪个三昧比较相应？诸位的看法呢？认为跟空三昧比较相应的请举手，认为跟无作三昧比较相应的请举手，认为跟无相三昧比较接近的请举手。好像零零落落，有点不确定了啊、哦。我们知道这个净土法门的成就啊，要从这个发出离心开始。也就是说，你要修这个净土法门，要能够得力，就要有出离心，就是出离娑婆、出离三界的这样的心。如果你就说，哎呀，人间净土比较好嘛，那往下就不好讲了。人间净土既然比较好，那你还想去娑婆世界吗？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呢，一定要有这个很重的出离心，很强的出离心。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跟空三昧相应的，缘起无我。但是呢，这个净土法门你要落实去用功的时候呢，用功到一个程度，还是归于无相三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品般若经讲到念佛三昧的时候呢，最后一个表达，最高的表达叫做无所念者是为念佛。这个念佛呢，就是实相念佛了，无所念。什么叫做无所念是为念佛呢？就是你心里面不起贪嗔痴慢疑啊，你这个心不跟贪嗔痴慢疑打转啊，所以无所念是为念佛，这是实相念佛。刚才下课的时候呢，这个休息当中有同学来问我，他说：“老师，您说这个要成就这个三昧的话呢，走路的时候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照顾足下。”那我常常这个一边走路一边念佛怎么办？没有办法同时照顾念佛跟这个，就是说没有办法同时照顾念佛跟走路这两件事情。那我们要了解到呢，开始做功夫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同时照顾这两件事情，这是事实。所以你开始做功夫的时候，你要么就专心念佛，要么就专心走路。但是你专心的走路一段时间之后，又专心的念佛，然后慢慢你会发现，专心走路跟专心念佛这两件事情可以合在一起。所以学钢琴的人都知道呢，学钢琴你要弹一个曲子，一定要单手练习，先做单手练习，右手练习熟了，再换左手再练习，然后怎么呢？两只手都熟了，哎，一个曲子就出来了。所以索纳塔怎么弹的？一定是要左右手来搭配的。但是你要学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左右手分开先做练习。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开始的时候做专注功夫啊，一定是念佛就是专注念佛，走路就是专注走路，很难同时两个都兼顾的。但是你功夫做到成熟的地方，就是右手也学好了，左手也学好了，你就可以左右手配合啊。所以你念佛这个地方做到熟了，走路的功夫也做熟了，哎，两结合在一起，你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念佛，你就可以修波罗三昧了。但是诸位，持名念佛啊，只是帮我们摄心，就是把这个心念收摄在一起，等到你功夫做成就了，你走路的时候一心不乱，请问你是不是在念佛？ 这个时候有符号也好，没有符号也好，真正的功夫是在那个一心不乱上面。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样净土的这个法门呢、啊，其实讲到功夫成熟的地方，也还是最后归于这个无相三昧的。那我想大家呢，千万不要误会说这个无作三昧，我说呢就是不作意三昧。那么诸位想说，好，那以后呢我就不要有什么念头咯？不是的，我们是说念头不随着贪嗔痴慢疑在那里转，而不是说好像没有感觉了，没有思想了，不是这个意思的，那不是跟木头石头一样的吗？啊，所以我们所谓的不作意是心不随贪嗔痴慢疑而作意，也就是这个心呢回归到它这个清净的本性了。啊，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那么现在呢，请各位接着看到后面一句话。因为这个三三昧是真实三昧，所以呢于定亦得明定。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三三昧是真实三昧，那其他一些禅定的修持方法，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印顺导师做的这个表，四禅啦、啊、十片处啦、啊、八圣处啦、啊、这个八解脱啦、九次谛定呢，这些都是禅定的修持方法，都是定。只是说呢，在所有的定当中，我们特别重视这个三三昧啊。复次，除四根本禅，从未到地乃至有点地，名为定，亦名三昧，非禅。这句话呢，我们要稍微做一个厘清。佛教的禅定法哈，最重要的是在四禅的。佛教呢，不鼓励这个所谓空无边处定啊，事无边处定啊，无所有处定啊，非想非非想处定啊，昧受想定啊，佛教不主张这一部分，不鼓励这一部分。佛教认为我们要修的禅，基本上还是在四禅这个部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四禅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当中呢，跟佛教本身所主张的这个定慧均等的这个三昧的思想比较接近。所以呢，这个四禅呢，又叫做根本禅。就是四种根本禅。那么这个四种根本禅呢，我们要了解呢，当中还有一些次第，当中还有一些阶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修初禅呢、啊、初禅不是一下子就修成就的，所以呢要有一些预备的练习，就是你还没有到初禅以前，你学了很多的禅法，你做观呼吸的练习啦，或者你做很多的这种这个禅定的这种修持啦，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够进入初禅。那么这个还没有进入初禅以前的这一些禅定的修持，禅定的修持的这个心得，都叫做未到地，就是靠近初禅，还没有进入初禅，这叫做未到地。这个未到地呢，后来的翻译呢，又把它叫做近分定。近是接近的近，分呢是分别的分啊、哦。那么定呢是禅定的定，就近分定，就是已经很靠近初禅的那种定，不是不完全是定，但是已经接近了。比如这个心已经很宁静了，啊、哦，已经这个啊、哦，这个好像越来越清楚了，越明白了。但是这个还只是近分定，或者叫做未到地定。 然后从初禅到二禅也不是一下子就上去的，从初禅你还要加工用行，然后慢慢的才能够向着二禅去提升。那么这个当中呢，又出现一个未到地，就是已经有了初禅，但是正要转进到二禅，这个当中的一些努力的功夫，一些努力的心得，又叫做未到地，或者叫中间禅，就是初禅跟二禅当中的中间禅。那诸位，这些名词的差别哈、哦、不重要，只是说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初禅到二禅不是一下子跳上去的，它当中还是有一些小的一个差异。有的人功夫很好，一下子初禅跳二禅，但有的人还要做一些不同的功夫，然后他慢慢的去接近，所以也可以叫做未到地。也就是说，相对二禅来讲，初禅到二禅当中的一些努力就是未到地，或者叫做中间禅。那么这样以此类推，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一样都有一些未到地，或者有一些中间禅。那初禅的本身，二禅的本身，三禅的本身，四禅的本身，叫做根本禅，叫做根本禅。好、哦，所以这是有关的这个四禅呢，它的这个定义。那么现在这里龙树菩萨他说呢，除了四个根本禅呢之外，所有那些从未到地一直到有顶地，什么叫有顶地呢？有顶地呢，是指这个阿罗汉修四禅。那么其中呢，有一种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有两种，一种叫坏法阿罗汉，就是会退转的；一种是不坏法阿罗汉，就是不退转的。那么已经证得不退转的这个不退转地的这个阿罗汉呢，他来修这个四禅的时候呢，他可以把这个四禅的禅定达到最高境界，这个叫做顶禅，或者叫有顶禅，就是说他可以达到四禅的最高境界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四，除了四个根本禅之外呢，从未到地一直到有顶地呢，这个些过程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禅修方法，都可以叫定，也可以叫做三昧，但是呢非禅。这个非禅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四禅的禅，并非四禅之禅。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禅这个字呢，是来自印度的梵文禅那。印度梵文的禅那，迪亚那这个字呢，是禁律的意思，就是定慧等持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一般的禅修方法呢，它在定跟慧方面呢，都有所偏重，有的偏离定啦、啊，有的偏离慧啦、啊。那么因此呢，他是说呢，只有四禅的这个定慧的这个均等的特性是最明显的，这个特质是最明确的，所以这里才会说呢，这个其他的禅呢，可以叫做定，也可以叫三昧，但是非禅。那这个四禅呢，也可以叫定，也可以叫禅，也可以叫三昧，所以也就是说呢，这个四禅，也就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这个四禅，这个是在佛教的修行里面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诸余定呢，亦名定，亦名三昧，就是其他有很多禅定的修行方法呢，可以叫做定，可以叫做三昧，但是呢，比较少用禅这个名称。那这里我想我要做两点的这个补充说明哦，因为大智度论这段论文只是在解释这一部分，就是针对这个四禅这一部分的。我们现在了解啊、哦，禅呢，在后来的历史发展里面，在佛教的历史发展里面呢，它变成是所有禅定方法的通称。所以后来所谓的禅已经是广义的了，不是像这个大智度论这个地方呢所定义的这么比较狭义的哈、哦。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这个禅呢发展到后来的中国的禅宗，这个禅的意思又变了。禅宗所讲的禅已经不只是禅定的那个意思了，不只是禅定的这个定了。 中国的禅宗所讲的禅怎么呢？它已经是开发出另外一套修行的方法。禅定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它重点是在明心见性上面。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在佛教的这个学习里边呢，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呢，有太多的这个义理的学习了，有太多的这种观想什么种种的观法的，但是中国禅宗啊直截了当，所谓教外别传。为什么叫教外别传？就是他在那么广大的这个经教之外呢，另外就是传你这么一个